辛弃疾在湖南当政期间，顶住重重压力，建立了一支英勇善战的飞虎军。但辛弃疾还没有来得及真正指挥这支部队有所作为的时候，就被皇帝调到了江西。让辛弃疾意想不到的是，他在湖南惹出的风波并没有就此结束。就在他为自己的进退出处而犹豫彷徨的时候，一道来自监察官员的严厉弹劾中断了他的仕途。他不得不背负起贪官酷吏的恶名，成为众矢之的。那么事实的真相到底如何呢？辛弃疾有没有贪酷的行为呢？湖南师范大学赵小兰教授做客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金戈铁马辛弃疾》第五集《贪酷一案》。
淳熙九年1182年的春天，在江西上饶城外一个狭长如带、风景优美的湖泊旁边，有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经常在那里徘徊。他的头发呢有点过早的斑白了，手里拄着一根拐杖，一站常常就是老半天。从远处匆匆走过的人群中，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看起来有点苍老的中年人曾经有过许多的传奇故事，曾经受到过皇帝的接见，曾经是江西的父母官。听到他的名字，有的人会翘起大拇指夸奖，有的人呢会摇头表示叹息，还有的人会露出不屑甚至是痛恨的目光。这个人当然就是我们要讲的辛弃疾了。只是他为什么会处于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呢？这一切都跟上一年南宋朝廷的监察御史对他的弹劾有关。关于辛弃疾的这桩公案，《宋史·辛弃疾传》的记载是：台臣王令何其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台臣就是对官员有弹劾权力的监察御史。这几句的意思就是说，监察御史王令弹劾辛弃疾，指责他用起钱来就像用泥沙，杀起人来就像割草。此外，在宋徽要辑稿促将和西园内稿等一些书中呢，也有相关的记载。罪名主要是针对他在湖南当安抚使期间的一些表现，概括起来呢，主要有两条。第一，说他是贪官，把公家的财产当成私人的财产，大手大脚的乱花。第二呢，说他是酷吏，杀了很多的平民百姓。那么这样的指责是不是符合事实呢？我们首先来看看辛弃疾是不是真的贪呢。在史书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王令弹劾辛弃疾贪的依据是什么，但是辛弃疾呢在经济方面呢确实是有让人值得怀疑的地方。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在他当了安抚使这样的高官之后，好像他同时就成了一个大款，花起钱来了非常的大方。有这么几件事情可以证明。第一件事发生在1178年，这个时候呢，辛弃疾从江西安抚使的位置上调到临安当大理少卿，同事中有一个叫做吴娇如的人死了，因为家里穷，没有棺材可以下葬。辛弃疾啊就大发感慨说，吴娇如的官职级别不低，却穷得这个样子，实在是一个清廉耿直的好同志啊。于是呢就出手给吴娇如家送了一笔厚礼。第二件事呢恰好发生在他当湖南安抚使期间。据《嘉定镇江志》的记载，辛弃疾在长沙的时候掏钱给他一个已经死了几年的朋友周信道出版了一部书稿，在当时的印刷条件下，这也是要花费不少钱的。第三件事也是现在一些怀疑辛弃疾有经济问题的学者说的最多的， 那就是辛弃疾为自己建造的那座名为稼轩的别墅了。这个别墅的建造呢，建造时间恰好就是辛弃疾在湖南当安抚使的时候。据说它的规模不小，包括周围的山林田地在内啊，有170多亩的面积，大约相当于10好几个足球场那么大。在其中，辛弃疾建了上百间房子。在这个别墅刚将要建成的时候，当时的大名人朱熹跑进去参观了。后来他写信给辛弃疾的一个朋友陈亮说，里面的建筑物宽敞明亮，真是令人大开眼界呀。有些学者就认为，如此庞大豪华的园林府邸要花费多少建筑费用，辛弃疾如果只靠工资的话，他怎么能够应付得了这笔开销？何况辛弃疾还有一大家子人要养活，他如果没有一点灰色收入，没有一点来源不明的财产，他怎么能够支撑得下去呢？从上面几件事情来看，辛弃疾确实有点难逃，难以洗脱这个贪的嫌疑了。可是呢，也有不少学者为辛弃疾辩护。研究宋史的专家邓广明先生就曾经列举了很多事实，指出在宋代啊，辛弃疾的这个稼轩别墅啊，就是在当时啊并不算特别的豪华，何况在宋代像辛稼轩这样的地方大员，他的工资是特别高的，并且还有其他很多的合法的收入。这样的话呢，他要建一座像稼轩这样的这个别墅，要资助一下朋友以及维持家庭的日常生活开销，是完全有可能的。邓广明先生的辩护可以说是有理有据，那么王令的弹劾又是从何而来呢？我认为这还是跟辛弃疾在湖南创建飞虎军的事情有关。据《宋史》等一些史书的记载，光建造飞虎军这一项的这个军费开支，地方政府的资金投入就达42万贯。此外呢，辛弃疾还从民间募集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确实称得上是用钱如泥沙了。如此巨大的资金流、物资流，当然会让人怀疑主持这件事情的辛弃疾在其中给自己捞了好处。所以在当年建造飞虎军的时候，就有人告辛弃疾聚敛，以致闹出了金牌风波。后来虽然辛弃疾顶住重重压力完成了飞虎军营寨的建设，事后呢又向宋孝宗详细报告了相关的财政这个收支账目，也取得了宋孝宗的谅解，但是并不代表这种传言呢就会平息。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明当时的舆论是怎么样来看待辛弃疾建造飞虎军的。1183年，也就是辛弃疾遭到王令弹劾的2年之后，朝廷重臣周必大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谈到了辛弃疾建飞虎军的这件事情。他说，辛卿又借一路名利为此举，欲自为功，且有利心焉。他认为辛弃疾之所以竭尽一路老百姓的力量来建设飞虎军，是想把它当作自己的功绩，并且有通过它来谋取私利的意图。周必大在孝宗淳熙年间担任过吏部尚书、参知政事、枢密使还有丞相这些高级职务，他在南宋政坛的口碑相当不错，连他都这么认为，可想而知当时的舆论对于辛弃疾是怎样的不利了。因此呢，王令告的这个状很可能就是根据当时的一些流言重新翻出了辛弃疾的这笔老账。至于这个传言到底有几分真实，辛弃疾究竟有没有通过 建设飞虎军从中给自己捞了油水。从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史料来看呢，是找不到有关辛弃疾贪污行为的直接证据的，最多只能说是莫须有，也就是可能有、大概有、也许有，但是呢，查无实据。
根据宋史专家的研究，宋朝像辛弃疾这种级别的地方大员，其薪水相当丰厚，无论是给朋友赠送财物、出版书稿，还是为自己建造宅院，对于辛弃疾来说，都是合法收入内力所能及的。所以，以此为依据证明辛弃疾贪污是缺乏说服力。辛弃疾贪官的罪名难以成立，那么辛弃疾又是否有杀人如草芥的酷吏行为？对他弹劾的结果最终会是什么呢？
对于这个指控，我的看法是：第一，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事出有因。辛弃疾这个人呢、他的为人处事，他的行事这个作风啊，确实是有一些酷的地方，很容易呢引起人的争议。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他年轻的时候在北方义军中就有过单人独马杀了偷盗义军大印的和尚一端，后来呢又有过率领五十骑突袭金银活捉叛徒张安国的这个壮举，这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敢于出手杀人的狠角色。来到南方以后，他又镇压过查商军，杀了投降的义军首领赖文正，而且根据这个宋会要兵的记载，就在查商军被平定之后，宋孝宗虽然表扬辛弃疾是补寇有方，但同时也指出他不无过当，就是有些措施呢超出了适当的这个程度。我认为这很可能是指辛弃疾在镇压查商军的过程中有些手段过于严厉，有些不该杀的人也杀了。他后来在湖北当安抚使，在境内对盗贼也是采取逮住就杀、不加审理的这个严打政策，也是他这种铁腕作风的延续。这样的作风当然就很容易让他背上一个残酷好杀的名声。那么辛弃疾在湖南，在当湖南安抚使期间，难道真的有过掠害田里、杀人如草芥的行为吗？我认为是没有。这也是我对辛弃疾被指控为酷吏的第二条看法：只因名声所累，所以含冤受屈。辛弃疾在湖南的表现，我们在上一讲中呢已经说过了。他在交给宋孝宗的那个论盗贼札子的报告中间，曾经强调贪官污吏、地主豪强的剥削压迫是造成盗贼的根本原因。所以要从根本上治理盗贼呢，各级官员就必须以惠养员原为义。这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呢，就是要给老百姓实惠，要让群众过上好日子。另外，他在当湖南安抚使期间，湖南境内也没有出现过农民起义和其他的什么严重的治安问题，因此他即使要对普通老百姓大开杀戒，也没有一个由头。那么辛弃疾掠害田里、杀人如草芥的流言又是从何而来呢？我认为这很可能是辛弃疾在打击贪官污吏、地主豪强，以及在建设这个飞虎军的这个过程中的强硬作风啊，引起了南宋官场上一些人的不满，于是呢他们就移花接木，利用辛弃疾以前残酷好杀的名声，让他背上了在湖南也掠害田里、杀人如草芥的黑锅。虽然王令弹劾辛弃疾贪污的这个罪名没有充分的事实根据，至多只能算是一桩疑案，但是这回宋孝宗却不再保辛弃疾了。在当时呢，辛弃疾刚刚接到浙西提刑的任命，可是还没来得及等他去上任， 朝廷的命令就下来了，他被撤销了一切职务，连行政级别都没有保留，于是辛弃疾不用再怕君恩未许了。这一回是皇帝把他踢出了官场，他别无选择，只能回到刚刚建好的带湖这个新居中呢去做隐士了。于是我们在开头说过的那一幕场景呢，也就在带湖边出现了。
失意落寞的辛弃疾离开了官场，在江西上饶的带湖边过起了隐居的生活。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数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这首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西江月》便是辛弃疾在隐居期间的名作。在这首词作中，我们看到了一幅农村夏夜的优美景色。那么隐居带湖的辛弃疾，他的生活是否真如词中的这般美好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钱穆公教授在百家讲坛解读三字经之后，引起了各界不同的反响。
窦燕山有一方叫五子名俱扬。
然而在国学热的大潮之中，钱穆公教授却表示出一种深深的担忧。
担忧什么呢？这股热诗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恐怕要付出一代两代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在现代社会中，学习传统文化对于我们能有什么帮助吗？钱穆公解读三字经8月20日起播出，敬请关注。智慧人生，品味舍得，舍得酒。
应该说刚刚回来的那一阵子，辛弃疾还是很有些无关一身轻的感觉的，徘徊在风景优美的带湖边，整天和自由自在的鸥鸟这个相伴，他的心情呢也确实感到非常愉快。他在《水调歌头·蒙鸥》这首词里这样写道：带湖无甚爱，千丈翠莲开。先生丈履无事，一日走千回。凡我同盟欧了，今日既盟之后，来往莫相猜。白鹤在何处？常是与偕来。破青萍，排翠藻，立苍苔。亏于笑汝痴迹，不解举无悲。废早荒丘愁兮，明月清风此夜，人世几欢哀。东岸绿阴少，杨柳更须栽。开头呢就说带湖之美，就像几千丈一千多丈长的镜子啊，绿色镜子摊开在那里。因为辛弃疾呢很喜欢，所以呢整天没事呢要围着他走上千回。凡我同盟欧了，今日既盟之后，来往莫相猜。这里就用了《列子》这本书中的一个典故。从前呢有一个人呢在海上呢和这个欧了游玩，他只要一到海上去，那些欧了呢就成千上百只的欧了啊就围了上来。有一天他的父亲就对他说，他说听说那些鸟儿都不怕你，都跟你玩，你去抓一只来给我玩一下。这个人说没问题，这不小事一桩吗？第二天呢他又到了这个海上，可是意外的情形却出现了。那些鸥鸟呢只是在天空徘徊，就是不肯降落下来。辛弃疾用这个典故是要说明自己现在是一点记性都没有。他说凡是跟我结为盟友的欧了，今天我们结盟发誓之后，请放心的来往，不要怀疑，不要猜疑我对你们有歪心。这几句话呢很像是这个战国时候诸侯国之间的那种盟誓啊，结盟的那种誓言。 实际上辛弃疾在这里也正是用了《左传》中齐国和诸侯国的那种盟誓，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辛弃疾用这样庄重的口气啊，诸侯结盟啊，这种庄重的口气跟欧了谈心，还要他邀着白鹤呢一起来玩。可是欧了的反应呢就有点不解风情了。下面这个破青瓶排翠藻立苍苔几句啊，就是说欧了排开绿色的浮萍，把青色的水藻呢也排到一边，站在那个青黑色的苍苔上面干嘛呢？窥鱼，正忙着捕食呢，哪有闲工夫打理辛弃疾邀他们这个游玩的这个请求呢？于是辛弃疾就忍不住啊，要嘲笑一下他们。他说，你们一门心思的只知道捕鱼，哪里知道跟我一起举杯共饮也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呢？他说，你们知道吗，这里过去是一片荒废的这个沼泽和山丘，但是今天呢，我居住在这里，在这个夜里享受着清风明月的美景，人世间已经经历过几度悲哀的变化了。辛弃疾在这里笑欧了痴，可是我们呢也许就要笑辛弃疾痴了。欧了当然是无法这个理解人的快乐，他不知道人世间的变化的，你干嘛要笑他们呢？没道理呀。可正是因为这个没有道理的笑，让我们看到在辛弃疾那样一种貌似轻松愉快的情绪之下，实际上他还是隐藏着寂寞，隐藏着一种对于人世知音的渴望，只是这个希望呢暂时无法实现，他就把它寄托在自然美景之中，所以他才那么煞有介事的跟欧了去结盟去交谈。而词的最后呢就用东岸绿阴少，杨柳更须栽作为结束，就是打算在东岸呢再种一些杨柳，让这个环境呢更加美好。那么辛弃疾在经历了这次仕途的严重挫折之后，他的进取的雄心是不是就此消沉了呢？他的要北伐恢复中原的理想是不是真的就这样放弃了呢？我的回答是当然没有。首先辛弃疾自己就不允许自己放弃，其次呢辛弃疾所居住的上饶的这个环境呢也不允许他啊，就是也决定了他不会安心的过隐居生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上饶这个地方距离南宋临时的这个都城临安呢、距离并不是太远，而且交通十分方便，这里优美的风景吸引了南宋朝廷的很多达官贵人以及社会名流纷纷到这里买地皮造别墅啊，那么定居下来。这些人中有不少的就是立志恢复抗金的这些志士，他们这些人当然不会忘记被迫闲退的辛弃疾，当然会相互啊，就是经常来往啊，相互勉励。这样的话呢，对于壮志未酬的辛弃疾来说，他精神上呢，他绝对会时时刻刻会要激起千层浪的，他就也不会去那么沉静的去过他的隐居生活的。因此尽管辛弃疾口口声声地说要做隐士，要跟欧了结盟啊，要向陶渊明学习，但实际上他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仍然念念不忘北方沦陷的山河。他在一首《清平乐》的这首词里面这么说：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不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意思就是说我一辈子行走在塞北江南，回来的时候呢头发已经花白了，容颜也衰老了，但是在秋天的夜里，当我从布被里梦醒之后，我眼前浮现的依然是祖国的万里江山。甚至他在为别人祝寿的词里面，他也打破寿词的常规， 慷慨激昂地说，待他连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就是说，有朝一日我将整顿乾坤，就是恢复中原的事情完成了，啊，这个事业成功了，我再来为先生您呢好好的庆寿。至于他那个残酷好杀的名声，也成了他东山再起的拦路虎。1187年，也就是辛弃疾遭到王令啊弹劾被撤职后的第六年，左丞相王怀准备再向宋孝宗打个报告，给辛弃疾再安排一个安抚使的差事。当时任右丞相的周必大坚决不干。王怀问周必大，辛弃疾是个帅才，为什么不用他？周必大说，如果用了他的话，那么辛弃疾所杀的人命就都该由我们这些拉笔杆子的人来负责了。王怀听了这话呢，也就不好再说了。他只是向这个宋孝宗啊建议说，像辛弃疾这样有才干的人，一旦国家出现什么紧急情况呢，还是能够派上大用场的。于是宋孝宗呢就给辛弃疾安排了一个公馆主管的名号，让他去管理武夷山冲釉观这么一个政府的产业。这其实呢是个空名啊，属于宋朝的储备干部，就是说有事呢可以用你，没事的话你就待在家里领点薪水。就这样，辛弃疾在代湖一住就是10年，一直到1191年的冬天，他才接到重新启用的任命。这个时候，这个宋孝宗呢，已经是在2年前退位啊，当了太上皇，继位的是太子赵敦，历史上称为宋光宗。周必大也已经不再是宰相，离开了中央政府呢，做地方官去了。高层的人事变动，使辛弃疾又获得了一个再出仕的机会。
虽然辛弃疾并不甘心于隐居生活，依然心存抗金复国大志。但是贪酷的恶名却使他长期无法重登仕途，为国效力。他在代湖边上一住就是10年，直到1191年的冬天，由于南宋朝廷高层的人事变动，辛弃疾终于获得了再次出仕的机会。然而辛弃疾没有想到，前途还有更多更猛烈的暴风雨在等待着他，这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三字经是儒家文化的启蒙读物，那么在浅显易懂的三字一句中都蕴含了哪些深刻的道理？为什么古人认为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理？而对于现代人来说，三字经又有什么意义呢？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前文中解读三字经，8月20日起播出，敬请关注。
1191年的冬天，他被任命为福建提点刑役，这就是一个省级的司法长官。在此后的3年里面，他先后担任过代理福建安抚使、福建安抚使这些职务，中间呢还被召回临安去当了半年的京官。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告辛弃疾状的人又来了，而且这一回暴风雨来得更加猛烈。从1194年的7月到1196年的9月，辛弃疾居然连续4次遭到弹劾。第一次被弹劾呢，他就被撤去了福建安抚使的职务，回到了江西。接下来的几次呢，他身上原来所保留的所有的级别和待遇呢，都被撤销。这4次弹劾的罪名呢，跟以前也差不多，还是抓住贪酷两个字呢做文章。这一回主要是针对他在福建当官期间的表现一顿猛批。不过这一回显然辛弃疾呢是明显的啊，这一回辛弃疾是受了冤枉，我们可以找到明确的历史资料来证明这一点。根据宋史记载，辛弃疾在福建的施政方针是务为政绩，也就是尽力维护地方的安定。怎么做到安定呢？ 根据辛弃疾在湖南的施政的思路，第一呢，就是要惠养圆圆，也就是做好民生工作，让老百姓呢过上好日子。第二呢，就是要有一支可靠的武装这个力量。当时福建的治安问题啊，主要是海盗的骚扰，为此呢，当地政府就养着数量比较多的这个军队，每年都要耗费大量的金钱和粮食。除此之外呢，当地还居住着一些皇室的族人，他们的日常生活开支呢，也都由当地政府呢来负担。再加上这个福建这个地方是人口多耕地少，年成少差呢，就不得不到外地去买粮食，无形中又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辛弃疾看到这个情况，就在不扰民的前提下，想方设法筹钱建了一个备安库。什么叫备安库呢？就是维护地方安定的专项资金。辛弃疾计划把这笔资金呢用在两个方面，一个呢，他是计划就是趁着福建当时啊那个粮食接连丰收的那个机会，在秋天谷价比较低的时候收购20,000担粮食作为储备，这样在饥荒来的时候，就荒年的时候呢，也可以缓解一下这个恐慌。另外呢，他还准备打造10,000副铠甲，招募一些强壮的士兵，严格训练，加强军队建设。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筹到了50万贯钱，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实施他这个计划，谏官的弹劾就来了。由于我们在史料中找不到辛弃疾有其他敛财的行为，因此建备安库这件事情呢，估计就是说他贪污行为的一个口实。说辛弃疾在福建贪不成立，那么他是不是有个酷的行为呢？在这个问题上，辛弃疾有两面性。事实真相是，辛弃疾对普通老百姓宽厚，对下属官吏了严酷。在任命辛弃疾为福建安抚使的官方文件上，有这么一条记载：彼居外台，愿意从后，领人护知之。外台就是指的提点刑狱这个官职，意思就是说，辛弃疾在做福建提点刑狱的时候，给犯人判罪遵从的是宽厚的原则。这件事情呢，福建人家家户户都知道。而据福建通志的记载，辛弃疾在做福建安抚使的时候啊，有一次曾经派了一个叫傅大生的官员到底下的一个县里去复审牢狱中的囚徒。傅大生到了那个县里之后呢，经过仔细的审核，释放了50多个人，只留下了10多个。那个县令呢气得不行，认为傅大生这样的翻案实在是太不给他面子了，于是他就拒绝招待傅大生，连饭都不请他吃一顿，弄得傅大生到了只好靠这个当衣服来换饭吃的地步。辛弃疾听了这个消息之后呢，马上亲自对这些案件呢进行审核，最后全部依照了傅大生的这个处理意见。同时辛弃疾还根据福建老百姓的这个愿望，打报告要求朝廷对福建呢实行荆戒和超严的政策。什么叫做荆戒呢？荆戒就是对于这个土地所有权呢进行清查，以此为依据来分摊赋税和杂役。这条政策对于那些大量兼并土地的豪强地主是相当不利的。而超严呢，那是原来这个盐由官府专卖的一种销售政策呀，是对这个销售政策的一项改革。原来这个盐是由官府专营专卖，由这个官府专卖的盐的质量呢又差，价格又高，老百姓都不愿意去买，宁肯去买私盐。官府为了完成这个销售任务啊，就下了一个命令，就是按人口来摊派，强行要老百姓来购买。 老百姓呢，这样就引起老百姓呢很大的意见。为了缓和这个民怨，朝廷就在有些地方呢实行了超严的政策，就是由这个盐商先认缴一定数量的税款，然后官府就发给他一张运销许可证，就是允许他这个运输销售一定数量的食盐，这样既保证了政府的这个税款的收入，又使老百姓呢有自由选择买谁的盐，盐的质量呢也比较有保障。从上面这些证据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辛弃疾对普通老百姓不但不严酷，反而是非常的宽厚关心，但是他对自己的下属官吏呢就恰好相反了。有记载说啊，说他这个立威严，轻以文法绳下，官吏坠吏，唯恐奉教条不带得钱，就是说他对底下的官吏啊非常的威严，动不动呢就对手下呢进行法律追究，那些官员都吓得心惊胆战，生怕这个遵守教条不到位呢而被谴责。根据以上这些证据，我们可以确定那些人对于辛弃疾在福建当官期间贪酷的指控呢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根据赵小兰教授的分析，辛弃疾在福建做官期间对待百姓宽厚仁爱，对待下属从严管理，指责他为官严酷的确不符合事实。但是我们不禁要问，从湖南到江西再到福建，辛弃疾的仕途始终伴随着弹劾的声音，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一直饱受非议呢？
关于这个问题，曾经有人用政治斗争来加以解释，甚至简单的归结为主和派和主战派的矛盾。我觉得这其中确实不能排除啊这个政治斗争因素，但是这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至于把它归结为主战和主和派的这个矛盾呢，那更是把这个问题呢片面化简单化了。因为在弹劾他的人中也有主战派的人士，那么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还是辛弃疾在湖南递送给这个宋孝宗的那份报告啊，《论盗贼》杂志里面，辛弃疾有这样一句话：这个臣平生刚卓自信，连来不为众人所容。这句话实际上已经道出了辛弃疾为什么在南宋官场上会成为很多人攻击靶子的原因。显然在辛弃疾自己看来，他那个刚卓自信的英雄性格和豪杰作风啊，正是他不招人待见的原因。因为刚卓自信，所以辛弃疾敢说敢做，不愿意迎合别人。为了求得事业的成功，他可以不拘小节，他可以不管规则，更加不理会呢各种各样的潜规则。于是他和庸碌保守的南宋官场风气之间的矛盾呢，这个冲突呢就不可避免了。而在我们的今天的我们来看呢，辛弃疾这种另类英雄的豪杰作风和当时那种讲究正心诚意，以道德修养为高，提倡宽容忍让作风的主流文化理学也必然会发生矛盾。这也是为什么弹劾辛弃疾的人中啊，就是看不惯辛弃疾弹劾辛弃疾的人中有一部分是持身严明口碑相当不错的理学人物的原因。不过虽然辛弃疾的豪杰作风为他惹了祸，但是在那个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年代里，像他这样积极主张北伐恢复的英雄人物呢，也是不会缺少知己的。在当时就有一位同样充满了争议的人物和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且在瓢泉留下了一段颇具传奇色彩的佳话。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陈亮。这个陈亮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物呢？ 辛弃疾和陈亮之间究竟又有些什么样的传奇的故事，我们下集再介绍。
辛弃疾因为敢作敢为的行事作风，在庸碌保守的南宋官场上屡屡受到排挤和打压，但他积极主张抗金的志向仍然让他拥有了不少的知己。在当时，有两位名满天下的人物和他道义相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留下了许多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那这是两个什么样的人物呢？辛弃疾和这两个人之间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呢？湖南师范大学赵小兰教授为您精彩讲述《金戈铁马辛弃疾之道义情深》。